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春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更是一座融汇了诗词、历史与文化的历史建筑。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对黄鹤楼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入了解的黄璐，欢迎您。
谢谢川南，很高兴能在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黄鹤楼的点点滴滴。
好的，那黄鹤楼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那么璐璐可以帮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它的历史脉络吗？
当然可以了。黄鹤楼最早是建于三国的东吴时期，大概是公元223年。起初它是一座军事瞭望塔，到了唐代呢，因为崔颢的《黄鹤楼》一诗名扬天下，逐渐成为文人墨客的聚集之地。那么后来的朝代几经战乱，黄鹤楼屡次被毁，又屡次重建。现在的黄鹤楼是1985年重建的，基本保留了清代建筑的风格。
原来它不仅是历史地标，还有着这么跌宕起伏的历史。那么黄鹤楼的建筑风格非常独特，很多人说它是登楼必看的经典之作。那璐璐，你能不能为大家讲解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建筑特色呢？
好的，没错，黄鹤楼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飞檐翘角和它高耸的主体结构。它整个建筑是呈一个舟船形，是象征武汉三镇长江通航的重要性。主楼有五层之高，金黄色琉璃瓦的屋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显得庄严又不失灵动。楼内还雕刻了大量的壁画和浮雕，展现了《黄鹤楼记》《滕王阁序》等文学作品中的画面。
是，璐璐刚才也提到了《黄鹤楼记》和《滕王阁序》这些可以说是传承非常非常久的历史名作。那么我们一般来讲提到黄鹤楼，就不得不提到那首千古绝唱《黄鹤楼》。那么崔颢这首诗对于黄鹤楼的文化地位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吧？
没错，因为崔颢的这一首《黄鹤楼》让黄鹤楼在唐代是声名鹊起，尤其是这一句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句，道尽了黄鹤楼的孤高与永恒。李白呢，也因为压不住这首诗，留下了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慨。那么除此之外呢，明清时期其实还有很多诗人和画家以黄鹤楼为主题创作。
确实是文学艺术的瑰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璐璐在这个黄鹤楼这个方面的这个文学有着非常深厚的造诣。那么黄鹤楼还有哪些文化符号，比如说是传说或者是故事呢？
我比较听到的一个故事就是，相传黄鹤楼它其实是得名于一个仙人，他骑着黄鹤登天的传说，然后这也让黄鹤楼增添了一份神秘感。后来呢，黄鹤楼被视为登仙之地，吸引了无数的香客和游客到此一游。
哇，原来是这样啊！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黄鹤楼它有这样一个神秘的传说，说仙人骑黄鹤登天。那么我们现在来讲的话，黄鹤楼它是一个武汉的非常非常标志性的建筑，然后它在当今的社会中又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现在呢，我认为黄鹤楼它不仅是武汉的一张非常出名的旅游名片，而且它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象征。每年的春节跟中秋节，黄鹤楼它都会举办灯会、诗词朗诵等等的这些活动，让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焕发新生。此外呢，黄鹤楼它还见证了武汉的城市发展，特别是在长江大桥和现代化交通网络的映衬下，它是象征了古老与现代的一个交汇。
哇，那听起来确实是，黄鹤楼作为武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建筑呢，它确实在武汉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包括一些我们说武汉旅游业的发展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推动作用吧。听起来确实是让人非常神往啊。我
没
还
错。
没有去过黄鹤楼呢，但我。今天听露露这么一解释的话，我对黄鹤楼这样的一个建筑真是非常的好奇。如果未来有时间的话，我一定要去黄鹤楼去感受一下这样一个雄伟壮阔的历史建筑吧。哎，那露露，那你提到了黄鹤楼的传说的诗词，让我想到了，它不光是现代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中占有了一定的比重。它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应该有着一些特殊的地位吧。
确实如此，因为黄鹤楼它不仅仅是一座楼阁，它还象征着古代的文人雅客对于自然、历史还有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比如说，在道教文化中呢，黄鹤它其实是一种仙禽，是代表了长生与超脱。那么在儒家思想中呢，黄鹤楼又象征着坚韧和超越。
是，那像我们这么说的话，黄鹤楼它已经超越了作为自己的这个建筑本身，它更像是一种就是中国的文化符号了。
没错，比如说很多诗词跟文献其实都有提到一个叫"黄鹤楼高举"，它是象征着人们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呢，它也承载了很多时代变迁的一些记忆，比如说战争啊、经济繁荣啊，还有文学兴盛等等。
哎，那我们提到了关于这么多黄鹤楼的历史，那么露露，你能不能为我们讲一讲关于黄鹤楼的一些传说啊和故事啊？
当然可以了。最著名的一个传说，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关于一位仙人骑黄鹤飞升的故事嘛。然后，这一位白云仙人在黄鹤楼骑着黄鹤飞上天之后，他离开之后呢，就留下了这座楼。然后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仙人，于是就建造了黄鹤楼，这是他最著名的一个传说。
啊，那么我们除了这个说仙人骑黄鹤飞升的故事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关于黄鹤楼这个比较著名的传说啊，或者故事吗？
有的，比如说明朝时期有一个叫张三丰的道士，他常常呢到黄鹤楼修行，传说他曾经在这里悟道，并且创立了武当派。另外清代也曾经有一位文人醉卧黄鹤楼顶，醒来后呢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那么黄鹤楼这么有名呢，除了在传统文化中，在这个诗人墨客的笔下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到我们现代社会的话，在这个现代文化中，是不是也经常被提到呢？
当然，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现代作家，还有音乐家，都会以黄鹤楼为灵感进行创作。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1957年的《黄鹤楼》这一首歌曲，它用旋律传递出了长江边的壮丽跟黄鹤楼的诗意。此外呢，在影视作品中，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有黄鹤楼的出现，比如说描绘了古代诗人登楼抒怀的画面。
那这样的话，黄鹤楼它这个形象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种武汉精神呢？
可以这么说，黄鹤楼呢，在我认为呢，它是代表了坚韧跟创新。就正如现代的武汉这座城市，它不仅是承载了历史的记忆，也象征了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那露露，我们现在听了这么多关于黄鹤楼的历史和文化，你能不能为这个听众朋友们去介绍一下，去黄鹤楼旅游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攻略和看点呢？
当然可以啦。首先呢，我觉得黄鹤楼的游览是非常值得去精心规划一下路线的。然后这里呢，我就来为大家整理一份非常详细的游览指南。首先呢， 黄鹤楼景区的游览，通常是从蛇山脚下的正门开始，然后沿着石阶或者是电梯上山。整个景区的游览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区域。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入口广场，游客呢可以在这里看到黄鹤楼的全景，建议拍几张全景照。但是呢，它那里的门口那里人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要谨慎选择一下，避开那个高峰期的时间去观看。然后还有一个是登楼的体验，黄鹤楼它的主楼有5层，然后每一层呢都会有不同的展览，比如说关于诗词的介绍啊，还有黄鹤楼的一些历史模型啊，以及黄鹤楼内部也会展出一些著名文人的手稿展示。然后还有呢，第三个呢是楼顶的观景，我个人认为这是整个游览的高潮，因为你从楼顶俯瞰，可以看到长江、龟山、汉阳树啊，还有鹦鹉洲等等的这一些景点，视野是非常非常的开阔的，然后也非常适合拍摄一些大场景的照片。那么呢，最后一个呢，就是长江的观景平台。你下楼了之后，可以沿着步道，然后走到那个长江的观景平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长江的壮丽景色。
露露的这个介绍和这个旅游指南是非常的详细，一看就是会经常去这个黄鹤楼去观赏它，非常的具有这个导游的潜质。那么我们说这个黄鹤楼它一般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黄鹤楼的外边，就我们从外边看黄鹤楼；另一个是黄鹤楼的内部，我们从内部向外看黄鹤楼。那么我们说这个黄鹤楼内部有哪些值得一看的地方呢？
黄鹤楼的内部其实有非常多非常精巧的一些小设计，还有构思。比如说，下面我列几个，就是大家如果来黄鹤楼的话，一定不可以错过的一个亮点。首先是第一个，叫做诗词文化展厅，然后这里呢是展出了崔颢的《黄鹤楼》以及其他跟黄鹤楼相关的一些名家诗作。它是通过高清复制的书法作品，然后呢让游客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些经典诗篇的一个美感。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壁画跟浮雕。黄鹤楼楼内的墙壁上有非常非常多非常精美的浮雕，它描绘了黄鹤楼的历史故事和相关传说。比如说呢，有一个黄鹤飞升的场景，它的艺术性跟观赏性是非常高、非常强的。还有第三个呢，就是一个顶层的观景台。这里呢，可以360度的欣赏武汉三镇的全景，特别是在傍晚时分，夕阳西下的长江是波光粼粼，非常的壮观。还有第四个呢，就是文创商店。黄鹤楼的文创商品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比如说它是融合了一个黄鹤楼造型的摆件，还有是以崔颢诗句为主题的笔记本啊等等，非常适合带回家作为纪念品。
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到了露露为我们解释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这些黄鹤楼的亮点，然后让我们一起去这个，更深刻的、更直接的去感受一下这个黄鹤楼的魅力。那么我们知道黄鹤楼它是在武汉，然后武
没
汉
错。
对于我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北的北方人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气候适宜的地方。然后，但是它可能对于南方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讲说，可能它就有些太寒冷了。那么，露露，你能不能为大家去这个介绍一下？那如果我们去这个黄鹤楼馆儿，去武汉的时候呢，可能什么时间或者说什么季节是最合适的呢？
好的。黄鹤楼呢，我认为它是四季皆宜的，就是大家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这边观看。但是呢，根据大家不同的选择呢，我们也会提供不同的选择。比如说，不同的季节它会有一些不同的景致。比如说，在春季啊，大概是3月到5月这段时间啊，它是一个春暖花开的一个景象。然后景区内的花卉是盛开的，山上呢也是非常的绿意盎然，很适合拍照。 那么秋季的话呢，大概时间是9月份到11月份这段时间来黄鹤楼。这段时间呢，在黄鹤楼这边呢，就是比较秋高气爽的，登楼的视野也是非常棒的，可以清晰的看到远处的长江跟武汉城市的全景啊等等各种的景观。那么我建议是最佳的时间，建议是早晨的时候就去登楼，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游客相对比较少，然后光线呢也非常适合拍照。那么此外呢，如果大家早晨起不来的话，傍晚时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可以看到夕阳啊跟城市夜景的一个交替。
嗯，那这么说，黄鹤楼确实是一个四季皆宜的这么一个景观吧。然
嗯，
后
没
我
错。
们可以去这个根据自己想看的景色的不同，去选择一些这个合适的季节去观看，都会有一些这个惊喜吧。那，哎，露露，我很好奇，就是你一般可能你会更喜欢在哪个季节去呢？
我一般可能会选择春季吧，因为我感觉。秋季的话，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比较有点怕冷的人。
秋天确实是这个，武汉的这个秋天比较来讲还是会这个比较寒冷一些，因为露露是广东人嘛，
嗯，
对
对。
于这个南方人可能不是很友好。哎，那我们知道，就黄鹤楼它是一个非常适用于这个用眼睛去看、用心灵去感受的这么一个文化历史的坐标，但是可能对于一些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就是只去观看这样一个固定的物体放在那里，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无聊。那么我今年秋天回国的时候，我也听说了说我们黄鹤楼会有一个黄鹤楼文化节。那我在想，就是黄鹤楼除了日常参观之外呢，我们是不是还会经常组织一些特别的活动呢？
有的有的。因为黄鹤楼它其实是属于武汉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那么作为当地的一个文旅发展，武汉肯定是非常重视在黄鹤楼的周边去举行一些特别的体验活动，比如说我推荐给大家几个比较独特的活动，首先第一个呢是黄鹤楼的灯会，它呢是在每年春节期间，黄鹤楼都会举办一个灯会。具体呢，就是一个灯笼的造型，会结合传统文化跟现代艺术，然后一般都是会在晚上，因为夜晚的灯光效果才会让黄鹤楼显得更加的梦幻一点。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古琴音乐节。这个古琴音乐会呢，它其实是在楼内会定期举办一个古琴的音乐会。那么游客可以在这里聆听一下悠扬的琴声啊，仿佛一下子就穿越回了古代文人墨客的世界了。还有第三个活动呢，就是摄影打卡，因为黄鹤楼周边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经典的摄影点，然后也有很多的网红打卡点。比如说黄鹤楼的倒影池，然后还有一个长江的观景台，如果是摄影爱好者的话，千万不可以错过这两个景点。然后呢，还有第四个就是春楠刚刚提到的一个黄鹤楼的文化节，它呢其实是在每年的春秋两季会举办的。它包具体的活动呢，包括了一个诗词朗诵啊、书法比赛，还有一些传统的舞蹈表演，会展示黄鹤楼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武汉这个城市的一个软性文化的一个建设。
啊，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了春节了，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去期待一下黄鹤楼的这个灯会，在这个每年春节期间呢，那是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晚上的灯光效果也会非常非常的梦幻的。那我们这个刚才非常详细的介绍了黄鹤楼，那么我想知道，就是除了黄鹤楼主楼和周边的这些常规景点之外呢，露露有没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隐藏景点推荐给游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这个 疫情结束之后是这个旅游的这个高峰期嘛，然后我们不管去哪儿都是人挤人的。那么露露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小众一点的，可能人会更少一点的景点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我想想哈，有的，其实我认为有几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他们经常会被游客忽略。第一个地方呢就是白云阁，这是景区内部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小楼。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据说它是为了纪念传说中的黄鹤仙人而建的，这里呢非常适合想静静欣赏景色的游客。还有第二个景点呢，就是黄鹤井。它的井水据说与黄鹤楼的传说有关，被认为呢是吉祥的象征，许多游客呢会在这里祈福。还有第三个景点呢，就是文昌阁，这是景区里面一座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建筑，它里面呢展示了武汉的一个古代科举的文化，是适合喜欢历史的游客去参观的。
哇，那这些地方确实很值得这个探索，感觉会比黄鹤楼这个主楼部分更有一种深度游的体验吧。那么我
没
们
错。
刚才提到了说黄鹤楼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然后我们也提到了在不同的不同的这个节日里，我们黄鹤楼会有一些特殊的活动。那么露露能不能为大家介绍一下说？黄鹤楼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季节，然后不同的节庆日里，它具体会有哪一些特别的活动呢？
当然可以啦。黄鹤楼的节庆活动呢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每个季节呢都有非常独特的体验。比如说春季，有一个黄鹤楼的樱花节，那么到了每年的3月份呢，黄鹤楼周边的樱花会盛开，景区呢会举办樱花节，那么游客呢就可以在登楼的同时欣赏一下漫山遍野的樱花，是非常的浪漫的。还有传统的书画展，还有文人雅集的一些活动啊，都可以让人感受到春天的文化气息。那么介绍完春季呢，就是还有夏季嘛，夏季呢会有一个江城的音乐会。夏季的夜晚呢，黄鹤楼会举办一个长江音乐之夜的活动，会在主楼前呢搭建舞台，然后呢邀请音乐家还有一些民乐团队来演奏。在漫天的星空下听音乐，感受古典跟现代结合的一个魅力，我相信是夏季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那么秋季的话呢，会有一个诗词的朗诵节。那么到了每年10月份啊，秋高气爽的一个时节，黄鹤楼呢会举办大型的诗词朗诵会，会邀请国内外的诗人跟朗诵家来登楼表演。那么游客还可以参与诗词的创作比赛，
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留下来。到了冬季呢，还有一个新春的灯会。我认为啊，黄鹤楼的新春灯会呢，是最受欢迎的节庆活动之一了。到那个时候呢，五彩缤纷的灯笼还有灯光秀就会将整座楼阁点缀的非常的如梦如幻。那么此外呢，还有传统的舞龙舞狮啊表演，为春节增添了一个比较热闹的氛围。
哇，那黄鹤楼的这个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季节里确实都是这个热闹非凡哈，每一个季节里都有他自己去这个体验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游客朋友呢，可能不管在什么时候去往黄鹤楼，特别是在一些节假日很接近的时候呢，都可以看到这个黄鹤楼不同的这个景观，但是都可以感受到就是黄鹤楼这个带给我们这个游客的一种满满的诚意感。
嗯，
这是非常就是确实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嗯，
那么像我们近几年来这个大家都喜欢去这个拍照或者拍摄一些视频去记录自己游玩过的一些景点，那么像黄鹤楼这么风景如画、如梦如幻的地方呢，确实也有很多游客喜欢拍照打卡。那露露，你能不能分享一些这个摄影和打卡的这个比较实用的建议，特别是方便我下次去玩的时候呢，我可以拍出一些漂漂亮亮的照片来。
好啊，因为当然本身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拍照的，然后呢，我这里刚刚好就有几个比较经典的拍摄点，还有一些技巧可以教给大家。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你去到黄鹤楼之后，你一定要打卡的一些点位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黄鹤楼的正门，你从正门广场可以拍摄到黄鹤楼的全貌，特别是清晨啊或者是黄昏的时候，挑这种光线非常柔和的时间段去拍，然后你得出来的那些照片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呢，还有第二个点位呢，就是你去到黄鹤楼的楼顶，你可以俯瞰长江，从楼顶呢可以拍到长江大桥跟武汉三镇的全景。然后我这边建议是使用广角镜头啊。第三个点位呢，就是倒影池，你可以去倒影池那边取景。景区内部的这个倒影池呢，是可以拍到黄鹤楼的一个水中倒影的，是非常适合创意的摄影。那么提完了这些拍摄点之后呢，当然也要教给大家一些拍摄的一些小技巧。首先呢是时间的选择啊，我们都知道，你要拍出那种非常好的照片，光线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我个人建议是大家选择去早晨去或者是黄昏去，是比较好的一个拍摄的时间，因为这两个时间段的光线会更加的具有层次感，然后照片呢也会更加的立体。然后当然如果大家没有办法说赶到早晨或者是黄昏去的话，夜景拍摄我们也有办法啊。夜晚的黄鹤楼呢，它是灯光是非常璀璨的，然后呢我们用三脚架和慢门的拍摄可以捕捉到楼阁的一个梦幻的效果。还有第三个技巧呢是细节的捕捉。刚刚上面我们提到楼内呢有非常多的浮雕啊、壁画呀，还有一些琉璃瓦的纹理呢，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的，可以拍一些这些比较细节的照片，然后去展现一下艺术的美感。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打卡的创意，就是教大家如何去跟楼内的这些文化来进行一个合影。首先呢就是第一个诗词的互动照，那么上面我们也有提到楼内会展出非常多的一些著名的诗词，比如说在那个诗词的展厅还有跟文化墙前，我们都可以跟这些诗词一起合影，然后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创意来寻找一下自己比较喜欢的诗句，然后呢也适合发朋友圈。第二点呢就是大家可以跟文创商品合影，大家可以去购买黄鹤楼造型的纪念品，然后在拍摄的时候呢跟黄鹤楼造型的纪念品一起合影，然后形成一个比较有趣味性的对比，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嗯，我看出来我们露露不光这个非常擅长于这个诗词艺术文化，还非常擅长于这个拍摄技巧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个帮助性的一段这个拍摄的介绍哈。我们如果有这个听众朋友们有需求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露露指导的这个方法，它确实是非常的细致。那么我们回到黄鹤楼，他们说白天的黄鹤楼已经非常吸引人了，但是它的夜景也是非常特别的。我之前有看到过就是关于黄鹤楼的一个照片，特别是在这个黄昏傍晚的时候，当它的这个灯全部点亮的时候，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露露，你能帮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说黄鹤楼的夜景是怎么样的吗？
好的。其实呢，黄鹤楼的夜游体验呢是近几年武汉推出的一个特色的项目，然后呢它其实也有亮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过的灯光秀嘛，黄鹤楼在夜晚呢会开启一个大型的灯光秀，灯光呢结合音乐，然后呢可以展现黄鹤楼的一个历史变迁，还有跟长江文化的结合的一个主题。那么这个灯光秀呢，这个灯光会投射在楼体跟周围的建筑上，形成一个沉浸式的视觉体验。然后如果大家是选择夜晚去登黄鹤楼的话呢，可以俯瞰到长江的夜景跟武汉城市的灯火，特别是在节庆期间啊，景区周围的灯饰那些饰品是非常非常绚丽多姿的。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夜市的体验。那么在我们夜游完黄鹤楼结束之后呢，我们游客呢也可以到黄鹤楼附近呢有一个户部巷夜市，可以去品尝武汉当地的一些夜宵的小吃，比如说油炸串串啊，还有一个烧烤呀，还有一个藕汤什么的。
哇，那确实是黄鹤楼的这个夜晚确实是，我觉得我对我来讲它可能甚至比白天更加吸引人。那么我们讲黄鹤楼，它是一个老少皆宜的地区，特别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个崔颢的那一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当时在学这首诗的时候，我就在想黄鹤楼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景观，我能不能就是如果我亲自去到了黄鹤楼面前去学这个诗的话，我觉得我会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感。然后特别是在近几年的时候，我也听说了说就是黄鹤楼它现在推出了非常多面向家庭的研学活动，它把这个这个文化呀与这个小朋友们的学习结合在了一起。那露露，你对这个这方面就是像这个面向家庭的这种研学活动你有了解吗？
我大概有了解。其实呢，我认为啊，不仅仅是黄鹤楼，我觉得全国各地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些热门的那种建筑景点什么的，其实都会现在目前来说都会去推出一个面向家庭的一个研学活动，这其实我感觉是一种趋势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主要是聚焦黄鹤楼的研学活动。我认为呢，黄鹤楼主要是它的一个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所以它是特别适合去面向家庭来开展这一个研学的旅行。比如说有一个文史的一个研学的活动，具体的内容就是景区它会定期的举办一个黄鹤楼的历史故事会，它会邀请专门的讲解员来给孩子们讲述黄鹤楼的历史啊，还有一些传说，可以让他们在游玩中呢学习到关于黄鹤楼的一些历史的背景啊，还有一些文化知识等等。那么呢还有研学活动呢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像 DIY 的一些文化体验，孩子们可以参加类似琉璃瓦涂色，或者是说诗词拓印这种亲子互动活动，可以亲手制作一些纪念品带回家。然后呢还有一些绘画比赛，还有一些小型的诗词朗诵会，可以让孩子们去发挥自己的创意。还有一个呢就是面向家庭的研学活动，当然就是离不开爸爸妈妈了。然后呢景区内部呢也推出了一个黄鹤楼的寻宝活动，小朋友们也可以跟自己的家长们一起通过地图啊，还有一些任务卡去整个家庭一起去探索黄鹤楼的一个隐藏的景点，寓教于乐。我觉得它的教育意义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哇，听着就让人很心动啊， 只可惜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但是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这个需求，或者说小孩子们想去带着小孩子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悠久的历史文化的话，我们可以去黄鹤楼去参加这样一个这个研学活动，也许它会比从书本中得到的知识会更有这个实体感，也更容易去让孩子们去接受。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这样一个活动。
嗯，
那我们都知道说武汉它本来就是一座非常富有魅力的城市，如果说游客想在游览黄鹤楼之后还想继续体验武汉的魅力，那么露露我们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推荐呢？
我想想啊，主要是有一些特别一点的活动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上面有提到的一个黄鹤楼的灯会，这个灯会呢是在每年春节期间会举办嘛，然后我认为这个灯会呢最出名的就是它的一个灯笼的造型是结合了一个传统文化跟现代艺术，然后夜晚的灯光效果呢也会让黄鹤楼更加的梦幻。黄鹤楼附近呢有非常多的武汉特色的美食还有景点。首先呢美食推荐，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户部巷尝一尝武汉的热干面啊，还有三鲜豆皮，还有糯米鸡，这些都是武汉当地的招牌美味。然后呢关于周边的景点推荐，我首先呢是推荐武汉的长江大桥，你从黄鹤楼步行你就可以去到这个长江大桥的周围了。这个呢是长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的两用的大桥。第二个景点呢我推荐是龟山的电视塔，这里可以俯瞰到武汉夜景，特别是在夜晚灯光非常璀璨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夜景是非常好看的。然后第三个景点呢是汉阳的归元禅寺，它是一座非常著名的佛教寺庙，气氛宁静，游客们走累了可以在这里稍作歇息一下。
那么我们说到最后呢，露露你有没有一些这个小 tips 去提醒一下游客，我们在这个黄鹤楼游玩的时候呢会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有的，首先呢是关于门票跟开放的时间啊。黄鹤楼的门票呢通常在80块左右，那么开放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我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网上购票去节省时间。第二个呢因为景区内部它需要爬楼梯嘛，所以我建议大家是穿比较轻便一点的运动鞋，然后如果大家是秋冬季来黄鹤楼这边的话也要注意一下保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要注意避开高峰的时间段，比如说节假日跟周末肯定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去选择工作日或者是早晨的时候去游览黄鹤楼。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黄鹤楼景区内部走路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所以我建议大家是随身携带水啊小零食啊什么的这些补给物品，但是呢注意就是不要在展厅内部去饮食。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么听起来黄鹤楼它确实是一个特别适合一日游，或者说我们可以周末短途去旅行的地方。
嗯，没错。另外我还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晴天或者雾天的时候去黄鹤楼。晴天呢，你可以俯瞰到武汉的一个全景，而且雾天呢，也有一种身处仙境的感觉。
嗯，那么露露，我们刚刚提到了说黄鹤楼因为崔颢的诗而名扬天下，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能不能听你去朗读一下这首这个经典的诗作，然后为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呢？
啊，当然可以啦。崔颢的黄鹤楼的具体诗句是这样子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那么这首诗呢，它通过黄鹤去跟白云悠营造出了一种孤寂而且深远的意境。最后两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更是引发了无数游子的乡愁。
确实是这个千古绝句。那么除了这首崔颢的黄鹤楼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以黄鹤楼为主题的诗作吗？
嗯，有的，比如说像清代诗人张之洞，他写了一首诗叫做《重修黄鹤楼记》，里面有写到楼高五层，映日而辉，帝俊千仞，凌霄而耸。这些作品呢，共同丰富了黄鹤楼的文化意象。
嗯，黄鹤楼它作为一种文化地标，除了诗词之外呢，也经常在这个其他的艺术形式中的表现出来。露露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嗯，当然可以了。比如说黄鹤楼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呢是非常常见的题材，比如说明清时期的山水画是经常以黄鹤楼为背景的。那么现代艺术家呢还经常将黄鹤楼融入到比如说电影啊、戏剧啊或者是音乐中，去增加作品的一个历史厚重感。
哇，那露露这个话勾起了我的这个好奇心啊。那比如说我们会有哪一些作品去融入到黄鹤楼这种文化艺术色彩呢？
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戏剧黄鹤楼记，它呢是以黄鹤楼为舞台背景，讲述了一段传奇的故事。此外呢还有非常多纪录片啊，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也非常喜欢以黄鹤楼为主题，展示其历史跟文化的魅力。
嗯，那我们刚才介绍了说和黄鹤楼有关的这样一个带有传说色彩的这样一些故事，但是有在这个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墨客都曾登临黄鹤楼，那露露能为我们讲几个和黄鹤楼有关的这个名人故事吗？
嗯，好的。比如说唐代诗人李白嘛，然后他因为崔颢的黄鹤楼而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但他后来呢还是写了一首与史郎中饮黄鹤楼。还有宋代词人辛弃疾，他登上黄鹤楼之后呢，也是写下了一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壮语。
嗯，看起来黄鹤楼这样一个壮阔的景观呢，不仅激发了文人的诗情，也这个见证了他们的思想和抱负。
嗯，是的。明代的旅行家徐霞客也曾经到访过黄鹤楼，并且呢在游记中记录了他的一些详细的感受。他认为呢黄鹤楼的视野跟气势是他游览中难以匹敌的景点之一。
嗯，没错，黄鹤楼的这样一种气势磅礴的壮丽景观呢，它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沉淀。那么我们知道说黄鹤楼它经历了多次重建，那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鹤楼是在1985年重建的。那露露，你有了解过它的这个重建的过程和背后的这些意义吗？
嗯，当然。我了解到呢，黄鹤楼它其实是在清末的一场大火中被毁的。 遗址上呢很长时间都没有建筑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左右，然后武汉市政府才决定按照清代的样式重建黄鹤楼。这个重建工程呢耗时3年，建筑风格呢既保持了传统，又融入了现代工艺，比如说使用了钢筋混凝土的结构，让整座黄鹤楼的建筑更加的稳固和耐用。
哇，那这样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现代的这些建筑艺术，将传统的黄鹤楼去更加的坚固，更加的稳定，然后达到一种就是古今相结合的美。这听起来确实是一项这个文化复兴的大工程。
嗯，没错。其实重建黄鹤楼它不仅仅是为了恢复一座古建筑，它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那么黄鹤楼的重建被视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也带动了武汉的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
确实，黄鹤楼在这个武汉的历史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这个黄鹤楼作为武汉的一个标志，它在城市发展中到底去扮演了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嗯，黄鹤楼它不仅是武汉的一个文化的地标嘛，然后其实也见证了武汉这一座城市的变迁。比如说长江大桥的建设就在黄鹤楼的附近，这一座大桥把武汉三镇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黄鹤楼也逐渐成了中外游客了解武汉的第一窗口。
是的，那可以说黄鹤楼不光是这个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现代武汉发展的参与者。
嗯，没错。其实武汉近年来有打造长江文化品牌，黄鹤楼在这个打造品牌的过程中发挥了一个核心作用，成为连接传统文化跟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桥梁。
是的，总而言之呢，黄鹤楼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魅力的一个历史文化的建筑，它确实也吸引了古今中外呢不少游客对它心神向往。那么露露，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你觉得黄鹤楼的魅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它为什么能吸引如此多的游客呢？
我认为啊，黄鹤楼的魅力它体现在很多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它的历史的厚重感，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其次是它的一个文化价值，因为每一层楼它都有讲述不同的故事。最后呢，是它的一个自然景观上面非常的具有优势，登上黄鹤楼俯瞰长江，这个景色是真的让人心旷神怡。
那么听起来登上黄鹤楼不光是一次旅行，也是一次文化和心灵的洗礼。
嗯，没错。其实很多游客呢在游览之后都表示说，黄鹤楼让他们重新认识了中国的文化之美和历史之深，甚至是激发了他们去探索更多传统文化的兴趣。
嗯，没错。那我们知道说黄鹤楼它其实更像是一个适合这个一日游，或者说周末我们一家去这个观赏一下这个建筑的这样一个景点了。那么如果我们想去在武汉进入一个稍微时间长一点的深度的游玩的话呢，那么武汉这样一座富有着悠久历史和现代活力的城市，除了黄鹤楼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更值得一去的景点。那么露露能为我们介绍一些这个其他的武汉的比较出名的景点吗？
嗯，好的。其实提到武汉呢，除了最著名的黄鹤楼，大家都会想到武汉大学还有盛大的樱花季。武汉大学呢，它不仅因为樱花而闻名，它本身的历史跟建筑也非常的吸引人。武汉大学呢始建于1893年，它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校园内部呢是依山而建，融合了中式和西式两个建筑风格。那么到了每年的春天呢，校园里面的樱花大道会盛开，漫山遍野，特别是在老图书馆还有行政楼附近，景色都非常的美不胜收。
哇，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只有在这个樱花季我们才能体验到武汉大学的美丽呢？
当然不是啦，武汉大学的秋天也非常的迷人，有银杏树跟枫树，这个时间呢会染红整座校园，而且呢校园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博物馆，我们随便走走都可以感受到武汉大学内部一个历史的沉淀。
那听露露这么一说的话，武汉大学确实是一个四季皆宜的打卡地。那么除了武汉大学之外呢，我还听说武汉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叫这个东湖风景区，听说它的面积相当于六个西湖。
没错，东湖呢是武汉最大的城市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园区，比如说听涛、磨山、落雁、吹笛等等，你一听这些园区的名字都能够感受到它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每个园区都有非常独特的景观。
哇，是，这些名字都蕴含着这个非常独特的古韵。那么游客去东湖，我们一般最推荐的活动是什么呢？
东湖它非常非常适合骑行，湖边呢有一条全长是100公里的绿道，它是专门为了骑行爱好者设计的，沿途风景优美，非常非常适合拍照，而且还有一个磨山景区的一个梅园，然后每年冬末春初这个时间节点，梅花盛开的时候特别的美。东湖的水上项目也很受欢迎，比如说有划船啊，还有游艇等等这些项目。
哇，那这样又可以骑行，又赏梅，又玩水，听起来确实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那么露露，你之前提到了说武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那么这个辛亥革命博物馆是不是我们这个必去的景点之一呢？
是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博物馆去参观。辛亥革命博物馆它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非常绝佳的一个地点，它呢位于红楼遗址的旁边，而红楼呢正是当年武昌起义的指挥部，馆内呢展出了许多跟辛亥革命相关的文物，比如说起义时用的旗帜、武器，还有一些历史文献，特别的有历史意义。
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个不了解游客的不了解历史的游客来讲的话，这个景点会不会略微显得有一些枯燥呢？
我认为是完全不会的。因为博物馆它设计的其实非常的现代化，然后有多媒体的展厅，还有互动体验区，比如说有一个模拟起义场景的一个虚拟现实体验，是特别适合年轻游客，还有家庭出游，带着孩子们来一起去看看这一个虚拟现实体验，然后来体验一下当时的起义场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那确实是摆脱了我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博物馆固有的这种枯燥的印象。那么我们知道说每一个城市它都会有一条非常出名的商业街，然后说到武汉的这个现代化气息，楚河汉街绝对是不得不提的地方，那你觉得就是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楚河汉街呢，它是武汉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它将楚文化跟现代都市风情结合得非常好。街区里面的建筑是采用仿古设计，有一种穿越古今的感觉。此外呢，楚河还贯穿了整个街区，两岸还有步行道和桥梁，非常适合大家来散步。
哇，那除了这个建筑以外呢，楚河汉街还有哪些这个亮点呢？
这里的餐饮跟娱乐选择非常的丰富，有各种中西餐厅啊、咖啡馆啊、还有电影院啊、还有剧院啊等等。有时候呢，它还会举办一些楚文化主题的表演，比如说编钟演奏，还有传统舞蹈，然后给游客一种文化浸润的体验。
所以楚河汉街的楚就出自于这个楚文化吧？
对的。
那么武汉它不光有这个城市景观，它的这个自然景观也是非常丰富的，特别说我们最出名的是这个木兰天池，就特别受欢迎。露露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好。木兰天池它是位于武汉市郊，是一个以山水为主的自然景区，这里有峡谷、瀑布、森林，还有一个高空玻璃栈道跟滑索，非常适合喜欢冒险的游客，特别是在夏天，很多人会来这里选择避暑。
哇，那听起来是非常适合一家人或者说朋友组团出游的一个地方呢。
是的，而且呢，秋天的木兰天池是特别适合徒步的，漫山的红叶呢，就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一幅油画之中。如果大家有时间，还可以去附近的木兰草原，还有木兰山，这些地方都和木兰将军的传说有关，非常的有趣。
那么除了这些景点之外呢，武汉的美食也是一大亮点。在我们之前有简单介绍过一些这个武汉或者说黄鹤楼周边的一些小吃，那露露你能帮我们具体的去介绍一下你觉得武汉有哪些必尝的美食呢？
首先武汉的美食主要是以小吃为主的，非常的接地气。首先呢是热干面，然后这几乎是每个游客的必吃早餐。它的麻酱是很香浓，口感非常的劲道。其次呢是三鲜豆皮，它是一种用糯米、蛋皮还有蟹料制作的一道美味的佳肴。然后还有鸭脖也是非常的香辣入味，非常适合大家买一点然后回去当零食啃。
那么武汉的夜生活除了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说这个美轮美奂的灯光秀之外，露露你还有什么就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去帮我们介绍一下它有一些这个特别的地方吗？
武汉的夜生活它特别的丰富。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美食，其实还有特别多可以去体验的地方，比如说户部巷的夜市，还有一个汉口江滩的江景酒吧，还有东湖边的露天咖啡馆。如果大家喜欢文艺氛围的话，也可以去武汉天地那边的剧场，那里经常会有音乐会啊，还有一些话剧演出。
哇，那这个武汉的夜晚确实是值得这个各位听众一去啊，它真的是非常至少是勾到了我的心弦，我是非常的蠢蠢欲动。那我们说刚才提到了这个汉口江滩，很多人说这是武汉最浪漫的地方之一，有很多人就是把它列为武汉十大情侣表白地之首。那么露露你能不能帮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些地方的亮点呢？
好。汉口江滩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敞的滨江公园，它分为多个区域，有步道、花园、广场，还有专门的儿童游乐区。白天呢，这里非常的适合散步、骑行或者是家庭游玩，而且夜晚呢，还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我们知道这个武汉的夜景是非常迷人的。那么这个汉口江滩的夜景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汉口江滩那边晚上你等灯光亮起之后，江滩两边的建筑都会被五彩斑斓的灯光点缀，特别是长江大桥跟武汉关那一边的灯光秀，它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你还可以乘坐游船夜游长江，感受一下江水的宁静，还有武汉的夜景的一个繁华。
哇，那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浪漫。那么长江夜游有没有什么很推荐的路线呢？
一般呢它会从武汉关码头出发，游船呢会沿着长江经过龟山、蛇山还有长江大桥，然后途经黄鹤楼的灯光夜景，最后呢返程，非常适合情侣啊或者是朋友们一起去体验。
好的， 那么听完你的介绍呢，我觉得武汉真的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它既有这个历史底蕴，又有现代气息，还有那么多的美食和自然风光。
嗯，是的，其实武汉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元化。无论你是否喜欢历史文化、美食还是自然，都可以在武汉这里找到适合你的体验。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亲自来武汉，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独特之美。
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的嘉宾黄璐为我们详细介绍了黄鹤楼的历史文化、建筑特色，以及他个人的旅游体验和周边游玩的建议。非常感谢璐璐的分享。
好，谢谢春楠，也很谢谢大家的聆听。其实黄鹤楼它不仅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更是武汉一种精神的象征。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亲自登楼去亲身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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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